冥冥之中有定数，清官陈万森轶事，作者名古。清代晚期有一位清官名叫陈清源，他在其著作《雍显斋笔记》中记载了关于他祖父陈万森的几件轶事，我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。陈万森的身世还得从他的爷爷，也就是陈清源的高祖父陈彪说起。陈彪曾在云南做官，当时那里的一位总督又贪又暴，稍有不遂心就找下级的麻烦，诸官都小心谨慎地伺候。一日，总督令陈彪购买赤金200两，他奉命到市面上买了，花去多少钱开了清单，一并送入总督府。总督大怒，不接受，从此后喝骂万端，百般刁难，陈彪也准备辞官了。正在此时，总督被弹劾，皇帝命刘文正相国来办此案。因陈彪曾请求拜访刘相国，所以刘相国以为陈彪必是总督的人，便拒绝接见。办案人员围住总督府，搜出了总督记的账，谁送了多少资助无漏，而在陈彪的名下则写着某日送赤金200两，还向我索要多少钱，给他退回去。刘相国见了，对陈彪很器重。总督被拘押后，以前那些趋炎附势的人现在无一过问。陈彪则为他送去衣食，等将总督押解进京时，又送去一些钱财资助。总督十分愧疚，磕着头说，我有眼无珠，没有看清您，此去北京如果还能活着，一定报答您，如果罪不可赦，来世就做您的子孙来报答。到了京城，那总督被定罪处死。十多年后，陈彪回归故乡，当年总督的事情早已淡忘。没想到某日，他坐在书房里打瞌睡时，忽然见总督来了，正准备迎接，总督却已经到了跟前，其衣着打扮仍和他当总督时一样，对着陈彪跪下说，来报恩。陈彪正想把他扶起来，他却已经直接走入了内室。陈彪顿时惊醒，正在惊诧之时，有人来报他的第四个孙子出生了。陈彪明白，这个他刚出生的孙子就是那总督前来转世报恩。后来陈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陈万森。等陈万森满月后，乳娘把他抱出来，他见到陈彪后便宛然一笑。陈彪摸着他的头说，我的孙子啊，你以后做官绝不可再贪了。才满月的陈万森听了，就好像说到了他以前的伤心事儿一样，顿时哭了起来。陈万森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长大成人，为人正派，走上了仕途，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，不以个人得失为念。陈万森在道光元年成为四州的代理知州，当时四州一带常有水患，水灾发生后要上报灾情，申请救济。可是当时的一些官员总是在申请救灾时通过假造受灾名册、多报受灾人数的办法，趁机贪占朝廷多发放的赈济钱粮。唯独陈万森坚持如实汇报灾情，绝不肯造假，为此得罪了上级，最后只得辞去州官。当时有些人说他傻，可陈万森却对他的子孙们说，我虽然没有得到这些不义之财，可是却能把清白官吏之子孙这几个字留给你们，这不是一笔很丰厚的家产吗？陈万森他任安徽太平府通判时，照例应负责押运漕粮北上，可泸州府通判董某以不正当手段得到了这个差事，押运漕粮在当时是个肥差，人们都为陈万森感到不平，可他却丝毫也不介意。董某到了北方，正好骑丁行贿事发，连累了押运官，董某被巡捕审讯，关在家中，差点死去。陈万森那时正改任滁州知府，听说此事后，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躲过这一难而庆幸，反而为董某叹息道，这个倒霉事原本是我的，结果他却捷足先登了。陈万森还告诉他的子孙们一件事，他在少年时常常不服孔子所说的及至老也皆之在德这句话，认为人老了一切都看淡了，应该不会再为得失之事上心了。后来他任滁州知府时已年过60了，一天有人送他白银万两， 只求陈万森在一件官司上帮助他。陈万森当时就严厉拒绝了，以往晚上睡觉时总是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，这天夜里他却忽然辗转难眠，那万两白银总是勾着他的心。过了些时候，他猛然警醒，自打嘴巴骂道：“陈某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”说完呢，便像往常那样倒头睡下了。第二天起床后，他告诉别人：“我到现在才信服圣人所说的话，人老了一样要戒除贪欲之心啊。”陈万森的清廉自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代，他的孙子陈其元在信阳代理知县时有再进发生，有下级建议他趁机向朝廷少报丰收的田亩，以便能将多收的粮食贪污归己。陈其元回绝道：“我的祖父当年不贪占正气钱粮，我今天又怎能借着灾荒发财呢？”看过陈其元对他祖父的介绍后，我除了佩服古代清官严于律己的道德操守外，还感到人死并不如灯灭，转世轮回是真实存在的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轮回的确切记载实在太多了，回头再看看无神论，发觉那真是一种非常荒谬而且低能的邪说。